好像是哈，我们曾经来过啊，感谢主。那人生好像转了一圈了，那么人来来去去，那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那这中间经历的有的好像很有意义，好像有些很没有意思。那到底我们经历了什么呢？那我今天要从诗篇23篇带大家可以背啊，因为诗篇119篇是离合诗啊，诗篇它都有结构的哈。那么今天不会讲整个诗篇的结构，如果有兴趣，你可能可以去看看一些学者写的书啊。有的人认为诗篇是没有结构，有的人认为啊，卷一、卷二、卷三到卷五那是有结构的。像有一个三一神学院的一个学者。他叫做范甘麦伦，他的诗篇注释书他就强调，是有结构的。比方说今天诗篇23篇之前是什么呀？标准答案，23篇之前叫22篇。当然这个篇幅呢是后来的人加上的哈。那么22篇记不记得很多关于耶稣受难的经文是从22篇出来，对吧？扎了他的手，这些受难的这些诗篇之后呢，进入23篇，他称为归于大卫的诗这是后来这个给诗写注的这个诗题写注的时候就说这是归于大卫的诗。那么23篇归于大卫概念就是君王诗了那这个君王经过这个苦难之后到底成就了什么呢？那他就开始形容这个牧者跟羊的关系。当说到牧者的时候，在旧约常常被这个游牧民族拿来讲君王或是统治者的这个掌权者的一个概念讲到牧者的时候，讲到这个权柄在他施行在这个受权被权柄保护或带领下面的这些人他的关系，说他用牧者这个形象来形容这个这个君王他所行的在百姓中所行的事。诗篇23篇它是有结构的，我们不会讲诗篇的大结构，我们就讲诗篇23篇有结构，它是首尾呼应的。它开宗明义它就用神的名字开始，有没有？对吧？神的名字我们犹太人不敢直呼其名哈，那英文的翻译都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 Lord 大写的 Lord， 对不对？那原文就是我们中文敢讲就是亚威上帝，是不是？耶和华上帝原文的话他没有这个动词，他没有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说耶和华牧者我的，耶和华牧者我的。所以开宗明义他就做了一个宣告，给整个诗篇23篇这个结构开始的话，它一个就像我们讲话有个引言很多人在学校里边就知道做文章要有个引言，对吧？你第一章过了以后，后边就容易了那就可以开始写了。引言我大概没有开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整篇诗篇是一个宣告，或者说可能是一个可以传唱的吟唱的，就像犹太人他们在对神的认识除了 妥拉就是这个神的这个摩西五经我们称为律法书的，那他在这个律法书神的颁布下来我们 要奉行的，可是人对神的回应应该如何呢？就是用诗篇的传唱可以传唱出来的。所以有的说他是一个对妥拉的回应，或者说就是人领受了之后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妥拉律法书，一开始就是一个宣告，整篇都是一个诗歌。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定名为善牧导引之歌，这也是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共同可以经历的，因为它不是犹太人的专利，它是属神子民要有的经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经历过吗？经历过吗？我们大概都比较多强调在后边， 我必不致缺乏。那么我的牧者大概也会强调我的。那可是开宗明义用耶和华开始，结尾的时候再次出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我且要住在什么？耶和华的殿中。这种叫首尾呼应，对不对？啊，会写文章会看小说的就知道，首尾总是要有个叫做 inclusio， 是不是啊？首尾呼应。那这中间呢，神的名字不再出现，不再出现，但是神的名字不出现的时候，他用代名词来形容那个关系的互动，是不是啊？代名词是什么呢？代名词就是你我他啦。啊，你跟先生跟太太讲话跟孩子讲话的时候，非必要你不会直呼其名吧？如果说你的太太跟你先跟这个先生说某某某你给我过来，那么这个或者直接说某某某，这个名字一叫出来，那个某某某毛骨悚然，肃然起敬。这个平常怎么称呼啊？平常称呼你嘛，对不对？是吧？然后呢，不想跟他说话，两个人冷战的时候怎么说呀？就跟那个某某某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了，你就跟他说，你去告诉他。这个你就变他了，有没有？这代名词的转换代表关系跟态度的转换。开始的时候称上帝的名字，结尾的时候称 上帝的名字，中间用很多的代名词表示那个关系的互动。诗篇二三篇是有结构的，它是首尾呼应，甚至于它是有，我认为它是有主题的。这是我们人生中常常会有的一些经历，其中包括神的供应。前面有讲神的供应，后面也讲神的供应，但是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神的供应。在这中间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其中也包括除了神的经对神的经历以外，这个牧者也让我们经历他的带领，他的引导，各种的引导。前面讲引导，后面一节 有一些经文也讲到引导，除了带领引导还有保护，对不对？记不记得诗篇二三篇刚刚读过，保护是在哪一些东西，哪些情况场景出现呢？死因幽谷，有没有？有没有保护？啊，我不怕遭害，对吧？啊，溪水边你不觉得有保护吗？我们来看看啊，简单看看，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些对比囊括起来，然后经历总结说我们到底得到什么。诗篇二三篇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这个宣告我们还要再留一下，不在于我的牧者，不在于是我必不致缺乏这些我的经历，我们宣告的最重要的在于他的名，他的名叫耶和华上帝，就是摩西在山上 在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 那你打发我去了，那么去到这些当年弃绝我的人中间，他们问我说叫什么，我谁打发我来，我要跟他们说什么？上帝说我是什么？自由拥有的，就是这个字。从此这个字就成为所有属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每次讲到跟神的关系的时候用这个字来称呼神，就代表他跟神是有关系的。我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切的源头，它是一切的动力，它是一切的意义，它是一切的归依，一切的总结都在它，从它而出，从它而归，它是离场，没有这个你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没有价值。耶和华说我是的时候，那是宇宙的根基，那是所有的离场，你的人生能够进行，因为他是，因为他是，阿们。就是这个宣告令到我产生意义，令到我的这一切发生啊，这个 动作跟动力。你的人生是什么在推动的？我们大部分是被环境推动，对不对？环境好的时候怎么样？高兴。那个不好的情况你千万不去，也叫人家不要去，对不对？我们都是受环境、心情、感受，我自己的领受，我的经历，我的认识，我的知识。我们 在学校我们要强调知识，对不对？ 以及应用，对吧？那 再久一点就知道这些知识有的有用，有的没用。什么叫有用没用？就是能不能卖钱的叫有用，那不能卖钱叫没有用。现在这个社会大部分是这样，对吧？不卖钱的连研究经费都没有，就是代表没用嘛。其实若干年后他发现，哦，可以卖钱，突然有用起来，哦，股票就大涨，对不对？啊，人生就突然觉得，哦，自己很了不起了。这是我们的人生的定位。 No， 诗篇二十三篇一开始告诉我们 No No No， 什么是我们的定位？上帝的名字叫做我是自由拥有的。棒不棒？安全感出来了没有？他是永远不变的，什么其他都会变，对吗？啊，我看我们这边大部分人都是健康也在变化中的人，有些变化我们喜欢，有些变化我们不喜欢，对吧？好，我 不多讲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来看诗篇的结构，诗篇二十三篇很多可以讲的，很多可以讲。诗篇二十三篇它的结构里边两幅图画，我刚刚讲首尾呼应，它是两幅图画在呼应。前边是牧羊，对不对？很清楚嘛，从牧者开始在牧羊，一路的引领都是羊的感觉，对吧？你到青草地会高兴吗？真的吗？每天要剪草、拔野草、施肥、浇水，青草地也讨厌，有没有？啊，真的有人躺卧在你家青草地，你会说什么？哇，死一片！青草地溪水旁牧羊，对吧？后边呢？啊，后边什么图画？宴席。所以小羊在宴席上跳来跳去。小羊在宴席上摆哪？哎呦，他还是主角，所以不能要换场景了，对不对？诗篇常常不只是用字眼，他用场景、用图画来让人感受，那个动态。所以当场景改变的时候，你打瞌睡你就完了，啊，你醒来发现牧师从牧羊开始变宴席了，突然之间你发现我做小羊很危险了，啊，那所以上帝的话要跟着读啊。两幅图画的转变，可是它还是 有主题的首尾呼应。刚刚提到供应、引导跟什么，跟保护，对吧？这些是我们人生常常需要常常去经历的事情。但是我想整个心境跟观点态度的转变，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我想我们请大家留意四样的东西。第一样东西叫做景物，景物就是场景背景，特别在前面牧羊的时候会从景物开始看。然后呢，称呼会有转变，对不对？我刚刚有提说了哈，就不再赘述了啊。吵架的时候的称呼跟这个没事的时候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动作会改变，位置的转变，我们来看一下。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景物什么？青草地，还是什么？安歇的水边。称呼是什么？他使我，对吧？他，然后向人见证。就是他讲他的话，就显然不是对主唱歌嘛。我们唱诗歌有没有的时候唱的是他？现在诗歌比较多是您，对不对？啊，我们向着主唱歌比较能够唱得开。那可是有的时候向人家唱啊，介绍他，对吧？啊，那么动作是什么？躺卧安歇。位置呢？位置就是两个人的站的位置。对吧？啊，我记得这个我大概可以讲。我儿子小的时候哈，有一度呢，那个实在他们实在太可爱了。那小孩可是闹得不睡觉，你又不舍得骂他，有没有？你想跟他说你跟我睡觉了没有？你看到他就生气生不出来，你就怎么样？就跟他玩了，就给他笑嘻嘻的坐起来，已经困得不得了了，笑嘻嘻坐起来。我不说是哪一个哈。笑嘻嘻的坐起来，你就给他这个手就咦推下去，哦，倒下去，又笑嘻嘻坐起来，有没有？是吗？那个 我看到这篇我就想到那个位置。他使我躺卧，你感受到那个位置了吗？上帝说没事，轻轻的拍着你，有没有？ 轻轻地拍着你。请问那个场景是在哪里？青草地上。青草地是供应，溪水边呢也是供应嘛，对不对？供应你身体这个物质的需要。我们常常不是他使我，是 I make him， 是我要他，对吧？你越跟他说你给我你给我，结果你越怎么样？不满足。给到了以后怎么样？更不满足。给到会忧虑的。你们看那个小孩子抢到玩具的，他不会安心的玩的，他拼命抓抓抓抓，抓到的就像雅各一样，抓到以后怎么样？提心吊胆的。会不会提心吊胆？生怕隔壁来把他抢去，对不对？不是这样吗？你们看动物频道吗？那个豹子猎食了以后，他抢到了，或是野狗抢到东西了以后，就看看那个花豹在不在，花豹看了看一看那个母狮子一群出来了没有，是不是？他使我是不是很美好的一幅画面？神给你的，耶和华所赐的福分怎么样？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美好不美好？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说，大概诗篇二三篇前面牧羊的场景大概都是这样，大概都是这样。比方说安歇的水边，以色列人讲到这个字的时候最有感受了。安歇的水边，水边 是什么？旷野走路需要喝水嘛，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羊喝水为什么要牧人引领啊？水边很危险的。羊喝水，刚刚讲的花豹狮子喝不喝水啊？啊，你看动物频道，我还是回到动物频道，因为以色列牧羊嘛。旷野很危险的，水边很危险的，是不是？水边 是很多动物猎食的地方。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字在民数记第十章出现过，如果熟悉圣经大概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首先摩西跟他的内兄何巴说，你看现在这么多人，我们在旷他在旷野四十年，他的内兄应该跟他很多的互动，他知道谁知道你要带着以色列人出去 跟羊群不太一样，但是有些共通的地方，就是要找水源。几千头羊还容易，按照我们的估算可能上百万几百万人，如果真是这么多，不要说几百万人，你 带我们教会出游你就很头疼，你要找上厕所跟喝水的地方，对吧？啊，你不办活动不知道，办活动很辛苦的。所以摩西就想到他的内兄，他的内兄应该后来跟着去，可是 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几千头羊就算上万只吧，羊跟人何等不一样，那怎么办呢？没水怎么办呢？就在民数记说，说完请何巴以后，何巴没有回答，后边说神的约柜在前面走三天的路程。啊，这另外一种翻译可能说神的约柜在百姓面前带领走了三天，寻找，就像窥探那地的那个窥探那个字，寻找什么？安歇之地，安歇的水边。在危险中，在这个乱世人生茫茫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安歇了没有？经历过他带领了没有？你不跟着他带领，自己心里面乱成一团，你跟着他，哪怕是最危险的水边，你敢在那里喝水？阿们。人生够多危险的，后边还有更危险的。你人生已经够惊险了，后边还有。好，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多讲，大概是这样。那个位置我这边举个例子好了，那这边的场景是什么？灵魂出现了，是不是？好，我的生命的深处了。我刚刚是外边的，对不对？好，现在这个开始讲到引导，从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可安歇的水边是怎么领的？你带过那个孩子去那个现在孩子不喜欢 playground 了，喜欢去什么 Six Flags？ 这边有 Six Flags 吗？以前有 Darien Lake， 现在还有吗？还有啊。你跟他说今年暑假我们买年票，棒不棒？还没去就问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哇，那个 到青草地溪水边，牧羊人带到那个水边的时候，羊需不需要这个牧人使唤啊？他直接就冲过去了。羊在牧人在什么？慢点，慢点，对不对？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这样？孙子孩子是不是这样？慢点，慢点。你跟他说啊，要去了，咻，冲过去。然后呢？然后呢？接下来神引导我们走什么？义路的时候怎么走？义路怎么走？我们走义路啦！然后大家说什么？啊？耶、yeah, ！往前冲，是这样吗？神说慢点，慢点。哎，不一样啊，这两个引导是不一样的。神说走义路了，你说什么？你们家你叫他做对的事情的孩子说什么？来了啦，来了啦，快点，快点。哦，好啦，这边慢慢摸，慢慢摸，是不是这样？啊，想尽办法不要做，不要是不是你？没有，那是神说走义路的时候，你是这样趋之若鹜的吗？啊？但是当你看到是为什么走的时候，突然之间你有突然觉得我很愿意，这叫为什么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在这个地方的景物，一个是我的内心，一个是神的名，然后义路。义路不好走，神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为自己的名。但是在这之前，为什么我们不会渴慕义路？义路，你有没有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选的都是容易的、舒服的、赚钱的，最有利益。我们华人，特别华人喜欢用最便宜的钱买最贵的东西。对吗？不然的话就是大逆不道。我们通常最在乎的是这个。对不起，我们有一个，我们隔壁有一个人是猪爸。哎呦，在纽约碰到猪爸真痛苦哦，有没有？我跟你讲，碰到猪爸的时候，所有谈到的就感觉上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了，你知道吗？什么其他的罪全部往后摆，这是猪爸，简直是咬牙切齿。你知道后来我才了解隔壁这个猪爸呀，我起先是祷告主啊，我看到那个房东的可怜，我说主啊，让他搬家。后来不敢这样祷告了，我突然认识他了。隔壁这个可怜的这个妈妈，单亲妈妈，这个非洲裔的女儿是癌症，难怪我们家隔壁常常闻到那个，大概也借机啦，就是有那个草的味道，不是割草哈，就是我不说那个字哈。我开始对他有一些改观。我们家不用割草，因为房东割草租的，也不用铲雪。可是只要我看到他冬天他车上厚厚一层雪，我就会先清他的车子。什么东西令到我们看到义路 不太敢去走？除了世界的引导以外，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没有苏醒。灵魂苏醒这个字叫做醒过来，中文翻的还不错，可是原文这个字很重要，后面还会出现。苏醒这个字是回转那个字，你知道回转吗？啊，我不讲希伯来文，不过那个字就叫做这个 shuv 哈，就是它是180度转变。我以前以为是这样转，后来我才明白是从下往上的转。原来是我们的悔改，这个字就是悔改那个字那个概念。原来我们的心要不断的悔改。刚刚带领我们祷告的弟兄祷告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就是我们不管到哪一个人生阶段，主啊，帮助我悔改。我的心悔改就是我要从地上的事物我转向天上的事物，或者我到后来才发现这个回转它不是从东到西地上的走路的回转，它也不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方向的回转，它是从里面 到上帝的这个回转。本来从只是专注看自己目光如豆的，我现在开始仰头望天，望向我们的主，这样子的回转。 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发现宇宙中唯一有意义的就是他的名。从开始的时候说，我是自由拥有耶和华上帝的那一个名，一切有了意义，有名才有意义。阿们。难怪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要赋予意义，上帝告诉大家，他的名字就是意义的来源跟根本。只有当我们灵魂苏醒了以后，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再看万物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的引导了。为了他的名，他说义路要怎么走下去，你的人生路还剩多少，上帝要带领你。为什么？为什么？为自己的名。美不美？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说，父啊，天上，这路加福音说父啊，在马太福音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原文也没有愿人，就是你名被尊为圣，你名被尊为圣，你需要苏醒，需要回转。阿们。所以每次我回转的时候，我好高兴。我不喜欢认罪，但是我好喜欢成圣，我好喜欢回转，我好喜欢主啊，这个跟你的名有什么关系？虽千万人无往矣，因为主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显出他本来的意义。我喜欢回转。诗篇二三篇到这里，事实上是大部分我们的人的经历。接下来有趣了，你经历过神的供应，经历过神的引领，走义路好不好玩？为什么走义路是这样？好啦好啦，那领袖跟你说了半天了，来教会就不容易了，还来教会侍奉，来侍奉也不容易了，还要出去宣教，谁有那个闲工夫啊？义路不好走吧，对不对？最恐怖的在后边。我虽然行过，我觉得这样安排是有意义的。我认为诗篇不是断章取义，像我们现在写诗歌常常是东一节西一节，这一篇拉那一篇，不知道它本身 有关联的。诗篇二三篇感谢主是整篇容易背下来，大部分的诗篇它是有结构的。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结构，它就我们都喜欢断章取义就拔出来，结果不知道原来这边在讲死因有苦，是因为走义路一定会面对的，不但是你人生一定会有，最后的死亡大家都会的，死亡之前要走的那个路一定有坎坷的，对吗？一定有。不只是这样，走义路的人更会碰到，你信不信？难怪很多人不敢走义路，溪水边刷过去了，义路拖泥带水，一辈子也没走上两次，有可能就过去了。可惜吧，死因的幽谷，诗人在这边宣告，耶，虽然我经过死因的幽谷。原文有一个很强烈的反转在那个地方，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但是怎么样，我不怕遭害，棒不棒？如果你知道不怕遭害，你还怕不怕死因幽谷啊？不怕了，对不对？可是大部分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信心嘛。可是因为回转以后，你看到神明的那个价值的以后，你就开始怎么样，你常常会开始主啊，接下来呢，接下来呢，好像要完蛋了，但是主啊，接下来呢，接下来呢，你人生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主啊，奉你的名走到这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接下来有没有很期待？因为你知道不会遭害啊。什么叫不会遭害啊？不怕遭害啊。遭害原文是邪恶的那个字，我不怕 evil， 所有的邪恶，不管是里面的、外面的，是那恶者来的，是人加诸在身上的，是自己的罪造成的，是 我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无论是哪一个 doesn't matter， 不是因为我无知或狂妄，是因为 it doesn't matter。 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到这边你们有发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前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原文有个他哈，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对不对？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他有没有？他对不对？这边说什么？你。突然之间，我们本来是跟万物打交道的，我们是要有主领我们走这一生的，人生是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主是来帮我的 ，Yeah。主很谦卑，他愿意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死荫幽谷，你还有盼望吗？死荫幽谷的时候，溪水边不在了，青草地没有了，对不对？还有什么？什么都放下，这个路你也不看了。死荫幽谷你不看路，因为你看不到嘛，对不对？你看什么？你看主。你人生会到这一刻的，会的，会的，不是到最后，当最后那刻也是。我陪了很多弟兄姐妹经过这人生最后一段，我自己将来也会走。你知道那个专心看主的时候很奇妙的，很多人是如此之祥和跟喜乐。我见过一个长辈，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挤出来的一句话是 I mean perfect peace。 不怕遭害，罪恶的后果在我的身上，我不怕了。我们今天有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有他就够了，我必不致缺乏。阿们。有他就够了，这句话就是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缺乏算了吧，没意思，有主就够了。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时间到了，不能再讲了。那后边的是对着来，我大概介绍一下，你们回去慢慢体会。在死荫幽谷，什么安慰我们呢？主的杖跟主的竿，或者是打那个野兽的，或者是把你勾回来的。杖跟竿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们无可考，但大概看过早期人牧羊的时候，有个钩子，钩钩的，有没有棍子一个钩，那羊走错路把它拉回来的。无论怎么样，反正安慰我。然后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本来在乎的是青草地溪水边，现在的供应你不再在乎环境。请问这个宴席场景是在哪里？你不要跟我说是鸿门宴，他的目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也就是说，主你摆了一个宴席给我，在什么？在所有的困难中间。敌人原来的意思，他是敌对者，可以包括是人事物，在一切反对这个异路或者是这个死荫幽谷，所有遭遇这个事情让我无法去跟随主的这个情况里头，突然画面一转，转到一个宴席，仿佛外面的东西全部不再重要了。青草地溪水边一路什么都不再讲了，死荫幽谷不再讲了。在这一切的这些挑战我的各种的反对让我走上帝的路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的所有的人事物只是背景，在这一些的面前，主你为我摆设宴席。这个时候的位置不再是眼睛看着那些东西，在死荫幽谷我们紧紧抓着主的手跟着主走路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只在乎的，你发现主给你摆设的丰盛宴席，你跟主是面对面。有恋爱过吗？知道那个感觉吗？万物在你旁边流动，只不过就是背景，对不对？任何人叫你，你都不在乎，你眼睛就看着他，你忘记那个感觉，然后不讲。但是你跟主还是可以面对面。阿们。为我摆设了宴席。我可能不是世界第一人，不需要。主对你也是如此之专心，你没有看他，他专心看着你。而这个宴席中呢， 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父被满意。本来是他的名，自己的名有一点距离，走的是义路，是我不太想走的，是拉着我走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在宴席中，我因为跟主满心满眼的主，我看着主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膏油代表不只是你人生看到的世界的丰盛，当你专心在主面前的时候，膏油代表主有使命派给。记不记得旧约谁被膏？凡是神使用的人，祭司、君王、先知，对不对？执掌权柄的，帮代表神说话的，或者是使人跟神关系恢复的，这些人都是替天行道，代表神在做事的人，对不对？突然之间你看到上帝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上帝，你要做什么？我跟你一起。上帝就把任务派给你了，你知道吗？我们在教会不是做事，我们在教会是奉主的名做这些事，对吧？为的是什么？是上帝要在人家身上，上帝眼睛也看到不同的人，愿他。所以圣灵保惠是帮助我们，不管你怎么看这一段经文，油膏了我的头，我开始跟他不分了，我在这个宴席中是尊贵的客人，尊贵的亲人家人，使我的福杯满意。我承担他的使命，事情有结果，有结果。最后，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恩惠慈爱在原文是美善跟慈爱。英文最近有一首歌叫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me， 有没有听过？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s running after me， 听过吗？ Goodness， 为什么叫 goodness running after？ 原来它不是随着我，是追着我。什么叫追着？被追过吗？啊，被追过比堵人还厉害。追过就是说，你凡要退后的时候，他就从怎么样？这是圣保罗牧师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讲的很形象，就你要退后的时候，就发现神的美善跟慈爱怎么样推着你，因为你跟他不分了，你跟他不分了，结果怎么样？你只要有软弱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美善，他的那个善良纯全，就在你后面说，哦，应该是如此。慈爱呢，就是我达不到这个美善的时候呢，我堕了他的威名的时候，你发现有什么 Hesed love， 就是立约的慈爱，他用永远的约跟你立约，他说我不变，他说你变了，但是不要怕，我不变。所以这个约的代价谁付？我父。当以色列人讲到 Hesed 这个关系的时候，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是立约的名字，当讲到慈爱的这个立约的慈爱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把握。为什么我不怕死因有苦？虽然是我造成的，但是他负责。主啊，我虽然不好，我求你赦免我，你的美善推着我前行，你的慈爱也让我这个不配的人可以继续前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用把这个慈爱，这个黑色的立约的慈爱发到最高。等一下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请记得这约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一切的代价他付了，所以你可以被推着，被追着前行，而且是快跑前行。这是我一生一世的见证 跟最后的样貌。当我在躺下来的时候，诗篇二三篇不是躺平的诗，诗篇二三篇是一个起来所以休息而前行，有供应，有引导，有保护的诗。而我们这个诗的结尾的见证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神的美善跟慈爱追着我，到最后人忘记我的名字，我躺在那边成灰了，但是人记得在这边曾经躺过一个上帝的美善跟慈爱追着他的人。阿们。这是我们的人生的故事，还没写完呢，加油。那怎么办呢？最后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我要转向耶和华的居所。原文不是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好像常是这个丧礼才讲的，不是，不是，这不是停静之歌，它是行进之歌，不是停静之歌。 是行进之歌的话，他是我要转向耶和华的居所。原文那个住在，这个住在很可能就是苏醒那个转向那个字，里边已经转了，但我活出来的人生，我的决定是我跟神在一起，神会动的。在这个时候，大卫写，如果是大卫时代的话，有没有圣殿？你不要跟我说大圣殿大卫建的，他预备材料而已，没有的。有什么？有会幕，会幕代表神的同在，是行进中的上帝。阿们。我喜欢诗篇二十三篇，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是不是安居在某一个地方静止的人？我们不是安排说主啊，我要在哪里把我的人生结束，乃是主啊，你在哪里，我就转向那里。阿们。教会是使命的教会，教会是向着永恒天家前进的教会，因为教会不是静止的教会，教会是带着使命前行的教会。你的人生在动吗？为什么动呢？愿神的美善慈爱推着你，追着你。诗篇二十三篇，从供应、引导到保护，都是我们想要的。开始转向，专心在供应中看见公义的主，在引导中看见带领我们的主，在保护中看见那一位用美善慈爱追着我们的主。我讲完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点，我们转向耶和华的居所吧，转向耶和华的居所吧，这是你的决定。让我们有一生剩下的日子，把这个诗篇唱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